弟兄姐妹平安，本周我们将要读到箴言的10到14章，箴言的第10章第1节到第22章第16节都是所罗门的箴言第一集。这些箴言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，原文都是每节一句，每句两行。虽然箴言短小精悍，但是读起来确实是扎心。虽是几千年前的话语，却又常常让我联想到当下的社会现象。我们将要读到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智慧和财富。在这里我看到了神带有恩典与智慧的应许，他不使义人受饥饿，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。他虽然赐下恩典的应许，也要求人勤奋工作，而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富足的基础并不是人的勤劳，而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勤劳的并非一心致富，而是顺服神，按时工作；而懒惰的也并不是淡泊名利，而是体贴肉体，不肯按时收割。物质上的财富是这样，属灵上的财富更是如此。神已经都预备好了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准备好早起收取玛拿了吗？懒惰人天天休息，却无法享用安息。真智慧是在该工作的时候强迫自己工作，免得让工作或饥饿来强迫人。人不能倚仗财富，但也不可夸口贫穷。在一个人还不懂得如何与钱财相处之前，穷人和富人都不值得称赞。故意拥抱贫穷，轻看神所赐的财富，既不属灵，也不浪漫。圣经并没有说穷人会更属灵，富人会更爱财，而是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此，神不以貌取人，我们也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。神乐意赐福给他的百姓，但财富未必都是祝福。人若离弃智慧，倚仗财富，钱财反而会带来灾祸。相反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并且能给人带来生命和智慧。在下周的经文中，我们还会看到言语和口舌的主题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亵渎的时代，言语成了败坏思想的捷径，所以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口舌的分别为圣。我们又生活在一个谎言泛滥的网络时代，许多人都以言辞而不是结果来做判断，所以说谎的嘴越来越容易引发群众的兴奋、恐慌或仇恨，并且让人深信不疑，甘心成为传播的工具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，就要先保守我们的心。我们言语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心的价值。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义人还是恶人，可以从他嘴唇的果子看出来。人的言语是生命的果子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生活在末世的社会里，一些社会现象总是会让我反思，这么做真的公平吗？这样推行出来的政策和法律，难道不是用一种形式的不公平来推翻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吗？箴言明确点出公平的交易和慷慨的施舍都是神所喜悦的。可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想取代神的法则，用均贫富来代替公平交易，醉心于公平的分配财富，而不是公平的创造和交易财富。真智慧是相信真正的平等，是富人不占穷人的便宜，但穷人也不占富人的便宜。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中读到，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，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相应的结果。同样的，这周的经文提到，我们为别人求什么，最终自己也会得到什么。为别人祝福的，神也让他得祝福；咒诅他人的，神也让他得咒诅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。无论是属灵的还是物质的，施比受都更为有福，因为施舍就是舍去不能保留的，得着不会失去的，所以舍弃比获取更能提升人生的价值，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的属灵法则。箴言接下来又讲到建造家庭的主题，经营家庭的真智慧是既不虚荣也不自卑，找一份踏实稳定的诚实工作，心中有节制，就可以让自己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 世上不存在永远合得来的夫妻，因为现在合得来不等于将来也合得来，在许多事上合得来不等于在所有事上都合得来。所以家庭幸福的关键不在于夫妻有多合得来，而是在于如何处理彼此的合不来。言语则是关键中的关键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，也必拯救婚姻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也会使家庭的生命流失。因此寻找配偶的真智慧，不是以貌取人，而是透过言语来看内心。而家庭和睦的真智慧，则是从好好说话开始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孩子不怕犯错，就怕缺管教。但是随时管教的前提是父母以身作则的活出智慧，把孩子当作神所赐的礼物来珍惜。留给儿女最好的财富，既非钱财，也非粮食，而是智慧。儿女若有敬畏神的心，并且具备明智选择的洞察力，神自己会在今后的道路上把该有的福分都赐给他们。箴言第十四章用了四个平行交错的单元，分别讲述了四个主题，分别是智慧的行动、不凭眼见待人、以智慧带灵舍、以及以智慧治理国度。人若离开圣经，从世界上那些拒绝神的哲学、道德或学说里去寻找智慧，就不是真智慧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所有通往地狱的道路原先都被认为是通往成功和天堂的捷径，但即使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，也不等于这条路是正路。只要这条路离弃了生命的源头，一定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这条路看起来有许多选择，但终点都是通往向死亡。这条死亡之路并不是人无意踏入的，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真智慧是熟悉那条通往地狱的道路，并且离它越远越好，这是前往天国最有效的方法。